欢迎大家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心灵会客室，我是今天的主播 Iris。 首先呢，还是有请我们的嘉宾马老师来和各位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Iris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临床心理师马信成。
欢迎马老师。在前两期节目当中呢，马老师为大家介绍了关于引导意象冥想，有关古代先哲们的智慧和应用的方式。那今天呀，就想请马老师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在现代社会当中，引导意象冥想究竟是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为人们带来心灵的平静和力量的呢？
好呀，我们呢梳理了过去历史的一些的源流哈，因为这个当代医疗心理学应用的引导意象冥想，确实它的是站在大师的肩膀上发展出来的，很多东西其实古人已经使用过了，但是呢，作为当代，我们的思路跟古人呢是有不同的地方的。因为在医疗和心理学的应用呢，主要是解决一些临床上的问题，而不是在去像古人一样，像我们第一讲所说的去开发，比如说一些伟岸型的人格，或者说去借身体作为一个探索工具，去探索所谓的身体内太空的奥秘，这个呢，对当代在医疗或者心理学应用的一项影响呢，我们不抱这么大的一个目标去做，所以首先它的等于是应用范畴不一样的，跟古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大家可能仔细听起来，那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些听众，如果只听到上两节的时候，会有点纳闷，我们不是心理学节目吗？心灵会客室怎么好像谈着谈着像宗教节目一样啊？有佛教，有道教，有气功啊？对，这个就是在古代，虽然古人发现使用引导意象冥想很多年，但是它的使用目标是有宗教，为宗教目的而服务的。但是在当代我们使用的时候，我们医护人员是不带宗教目的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做一个很明确的区分，就是使用范畴不一样。那在当代会用什么应用呢？我给大家呢举几个例子哈，比如说减压我们现在当代现代人嘛，这时候都市人很多时候都是压力很大，所以减压呢现在变成是一个很多人都会比较看重的一个身心健康的一个保健的追求甚至直接是治病的需求。引导想象冥想呢是被证明它是可以有助于激活人的放松反应，降低心率、血压甚至皮质醇，就是压力荷尔蒙的水平的。通常的操作是想象让人比较平静的场景，然后允许自己的身体在这个意象之中去慢慢的这个情感降温，达到这种放松的激活，这是一种。这也是大家很多时候看到冥想的图给大家一种感觉，就是放松轻松。因为现在人很多时候是压力太多太喧嚣，生活的太繁忙，我们所以有意识的将注意力从外在回归到自己的身心里面去，达到这种放松的效果。第二种呢是疼痛管理我们都知道西方医学尤其是在很多方面做到极其精微的状况这种技术比如说甚至有什么基因改造的技术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就是西方医学对疼痛，尤其是很多的躯体受损的疼痛，慢性疼痛它的疗效是比较有限的，很严重的做手术大部分人可能不至于对吧，然后就是吃止痛片止痛片的时候吃了好一点，不吃了不好，有些人
对，是
所以其实这个呢也是激发着七八十年代甚至更早一点，可能得七十年代，西方很多医生去学这个冥想，然后通过冥想一开始作为一种东方传到西方的一种文化现象，后来他们会有意识时的提取本来是为宗教服务的一些技术， 到医学去，其中疼痛是一个很大的一块，就是因为西医他对这种疼痛没有更好的手段，但是在比如说意象冥想或者说正念冥想里面，他们发现通过非药物的干预冥想，人的疼痛感会得到比较有效的管理。
真的？
比如说，
真的吗？
对，是的呀，这个都是有科研的证据的。通过专注，比如说经过训练以后，通过专注的愉悦的想象，个体可以将注意力有不同的流派啊，有些是将注意力从疼痛的部位转移开来，那个疼痛的感受就会减轻，有些甚至是会直接去可以做到通过一个意象，比如说通过想象，比如说我的手，比如说很多被火烧伤的病人呢、曾经做过有些研究，是让他们想象他们的手受伤的皮肤部分是置在一个大冰桶里面的。
嗯，
跟普通你给了不同的暗示，然后他愿意聚焦在这里的话，哎，他们的治疗速度在正常的没有特定的暗示，或者说聚焦在想象是在受到冰桶降温的一个意象管引导，这效果呢是有意象引导的病人康复的更好。
嗯，
所以这个就是一些很有趣的一些身心医学的一些案例。
这像不像是话梅止渴？
有意识的是，哎，对对对，艾尔斯这个例子说的很好。我们一般说话梅止渴啊，就是用我们现在说这画大饼，这是假的。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万梅止渴，当年啊，我们的曹老板曹操哈、啊，他真的就靠这样子，就通过一个想象，以出动士兵的口舌生津，然后呢，支撑了多一段的叫缺水的一个行军啊，然后呢，真正能够熬到能够找到水源，还有被接应。所以这个身心这个东西，有时候很多人如果只是用一种啊，这个是真的这个是假的，就会错失了一些很有意义的人体奥秘，就是由于身心互动以后，等于是说我好像有多了一个后备储能一样，你觉得耗竭的时候我还有力量再撑一撑，有时候多撑一撑可能整个战局就不一样了。
没错，
对，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应用，就是疼痛管理。另外呢，就是对心理疾病，比如说抑郁症、焦虑症的一些意象啊，以前清华大学的有一个老教授啊，他其中一个他是治疗焦虑症的一个圣手，他其中的一个意象就是让焦虑的人想象好像有一个气球，对，即好像往上升，对，是他的很多的焦虑，然后气球往上升的时候，慢慢好像凭空变成一条条的羽毛，对，然后化开了，满天飘送，背负着在肩上的很多的压力而随风而散，很美丽的一个画面，帮很多人去通过这意象呢能够放松减轻这个焦虑。当然意象冥想它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这个意象的画面呢，有些人他是可能通过治疗师给他的一个画面他会很有感觉，有些人他比较是从自己的体验里面去提取的。比如说我曾经见过一个很焦虑的人士，或者对很多意象还是什么很有趣，这个人是一个以前是走难的一个人士，所以我们一般大家看到的是说到山里去，想象在山里不行有蛇，然后就以前我们就走烂经过山就是有蛇咬的，哎呀很害怕，一想到山他对他来说一点都不安宁，然后到海边我记得然后说想象这个海边海边这个有这个海盗来劫船，哎呀太可怕了，反正是触发了他很多的痛苦的回忆的。
嗯，
然后那你自己有没有什么画面呢？他想了想，他说突然间他就安宁了。你刚才想到什么呀？这人是说，我想起小时候，我在家里还是小孩的时候，我 祖父在那边泡茶喝，啊，南方人哈，泡茶，跟他的朋友在聊天，我们小孩呢就可以在这个门前去玩。他说我一想到当时那个画面，我就感觉很安全。所以这个东西可能对我们来讲，觉得跟小朋友玩好像跟安全感没关系，但是有意识的是每个人的内心世界的触动是不一样的。所以引导意象冥想的意象也不一定是我们之前说的单单是虚构或者说真实的外在的东西，可以是我们自身的一些回忆，而且是因应每个人都可以有一种创造性的去选择啊，所以这个也是引导意象冥想一个有意识的点，对，就是你选什么样意象啊，可以去对冲化解你想要达到的这个效果啊。另外就是刚才的谈的这个呢，其实也跟我后面讲的一个叫创伤治疗很相关的，创伤就是很强烈的焦虑，焦虑到甚至这个焦虑是针对安全感而引起的，所以这个意象呢也是很有帮助的。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啊，很多的癌症病患者，他们受到癌症以后，很多心灵也是有很害怕的啊，就觉得哎呀，我的身体不知怎么样。其中一个很出名的意象，就是一团疗愈之光，好像他们被一个天上的疗愈之光笼罩着、包覆着。他们可以在这个光里面去得到保护去滋养。大家想象啊，有时候我们如果作为成年人你比如说面对重大的安全的创伤，比如说我被贼人打劫了，很害怕我的安全性是不是治安的问题，或者说像这个重大的疾病。但是成年人去像小孩一样寻求其另外一个人的一种安全感的安抚，其实并不是很容易的一个事，对吧？所以很多人他其实害怕不安，但是他不好去找到其他人的这种安抚，尤其是男士，或者说可能特别可能坚强的女士，她觉得哎呀，我不是小女人，我不能这个，我不希望这个撒娇怎么样的，对。但是其实这个不是撒娇，是我们每个内心可能都有这种需求，我们都有一个这个部分哈，可能是希望被关顾、被照顾甚至被保护的，但是在现实层面是太难了。或者说很多人是哎呀，你想象的我的爱人，有时候像前面一样不想爱人还好一点，心情好，一想到爱人气得要死，哎呀他又没有下雨天来接我，我恨得要死，所以这会引发很多不好的。所以有一些这种不具象的或者说不是现实层面的一个，反而是能够比较纯粹的、比较理想的带动良好的感受。所以这个疗愈之光也在面对创伤、安全感的重塑的时候，是一个比很多人会很有感觉的一个意象啊。另外的一些比如说为做某些的医疗程序做准备，其实这个也是跟焦虑有关。但你比如说有些人是做这个比如说 MRI 这个核磁这个检测的时候，要通过一个好像封闭的空间呢，他会很害怕的。那通过这意象引导啊，可能他我想象我是进入一个可能时光旅行啊，这个给这个设备啊，这种套上一个意象的一个比较美好的一个含义呢，就把这种不舒服的感觉给它重塑掉了另外最后是运动员，很多的音乐家、运动员表演艺术家，其实他们都会用这种意象作为一种彩排或者排练因为我真的每次我都排练，我都是去练的话，有时候我很耗时嘛，对。但是我在思想的这种但是不是单单理论思想，而且我好像在大脑重塑表演的现场或者具体的每个操作性细节，然后去过的话，也是可以快速高效的帮助他们发现问题，提高他们的水平所以呢，这些都是在当代医学心理学 里面对于引导一项冥想的一些的应用。在结束之前呢，想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呢是我们给大家介绍呢，是作为一种科普。这几期的节目呢，更多是一种知识性的介绍，本身不具备操作性哈。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学的话呢，还是建议大家可以找到合适的医师、心理师去学习的。
非常感谢马老师啊，今天的分享带我们也了解了关于引导意象冥想在当代医学的一些应用。那通过这些探索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启发大家对意象引导冥想的一些认识，并且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尝试并应用这一古老而强大的方法。那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